时间交给黄牧师。那我们再一次介绍黄牧师。那黄牧师呢？那他是在2014年，那接下了这整个的机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重任。那他自己呢有一些神学的训练，那他在美国达拉斯神学院得到了他的护教学的博士的学位。那真的主也很使用他，那在这一切的事上，那他不但有这样的一个学位，他也有他的专业的知识。那我们昨天晚上也听到他的见证，那他在美国太空总署，那带领20多名他的属下这些科学家，那他们一起从事这个机器人方面的一些的事工。那他也是机器人工学博士。那所以我们也是很感谢主，真的我们所领受的越多，那主就用我们越多。那他本身呢对于在科学跟宗教方面那也有相当的研究，那他的论文本身也是跟这方面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那使用他的仆人在各处的教会。昨天我听到了一件事是最感动的，就是到各个教会他是去传福音啊，那不单把事工带去，也把福音带去。那早间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那如果教会能够邀请到10个以上的福音朋友，那他也愿意到教会去做这个福音广传播的事工。我们也是很感谢主。我就想到我那时候在远东的时候，真的每个周末我们常常都是行政同工就是跟着林牧师师母他们一起到各个教会去传达这个广播福音的意向。那有时候可能牧师师母他们往别处跑，我们的同工就往其他的地方跑。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工作，都是蛮辛苦，可是呢里面是很喜乐的哈。我就是记得那一张照片。那时候还是单身，后来呢相亲的时候，我们姐妹就拿到这张照片，她说看起来好像那个烈士一样，72烈士一样。那我是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可是呢我是觉得说心里面愿意服侍主的心智还是在那里。那张照片真的是非常的美丽，那我也不知道碧霜有没有收留下来现在放在哪里我不晓得，可是我知道我那时候站得非常的直。那我也很愿意被主来使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交给黄牧师，那也请黄牧师来先介绍一下远东的同工，谢谢。
我后面那个 switch 到那个梁代的执事那个我再开始呢，再次的谢谢我们教会的邀请。我在这边介绍一下我们在座的几位同工我们的行政部主任魏丽姐妹，跟行政部同工景碧姐妹每次出去的时候呢，师母在不在？在那后面。这是我们这个买一送一的义工，李伯林、老子、李耳不是姓李吗？那松柏长林嘛，很好记，李伯林，那是男生的名字。那很感谢，其实我们在英文堂还有一位宇哲弟兄在那边分享。那我们这次总共大概有5、6位来这边，差不多我们1/3的同工这次也来参与。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谢谢教会的邀请，在这边希望能够有一点小礼物能够送给教会。那这个呢，刚刚圣宗弟兄在介绍说以前我是学太空机器人的，然后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后来呢我在做论文的时候呢就特别讲想怎么样子用这宇宙精妙的设计来做护教与布道的应用。所以呢在做那个论文的时候呢就写了一本书，然后那论文呢本身来测试这本书有没有用。那这本书呢后来就写成了差不多有将近70几页的全彩的100多幅的从拿太空中心取来的这个彩色照片，然后在这个照片里面每一个呢来解说这个在这背后有什么样子的故事。所以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好运。那这本书也比较特别，因为是 唯一像这种科普书里面我看到是用中英文双语的，我写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因为到了要分享的时候，有些他不懂中文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用中英文两个语言同时来写，然后后面都有注明出处，所举证的所有的例子通通都有注明出处。所以这本呢是讲科学的，那么说当然讲科学的时候，这个那有些弟兄姐妹呢可惜不是学科学的，他觉得对他来讲没有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哈，说还要一个又讲神学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出版的一套叫《使徒信经对当代人的第一意义》，是陈爱光牧师，也就是正道神学院的教务长陈爱光牧师为我们录制的12课，每一课呢30分钟，然后我在前面加了1个小时的简介，介绍《使徒信经》里面的12句，每一句的意义，所以加起来正好是13课，刚好做什么用？一季的主日学，对不对？哎，对，刚刚好。所以这个是拿在主日学呢，或在小组里面蛮好用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讲神学的，一个讲科学的，我们在这边赠送给教会。没有声音是不是？有没有？还是没电？其实我们常说啊，我们做广播的没有麦克风也可以了。是不是没有电？没关系，我可以一边继续讲您检查。谢谢。就最重要的是这个啊，今天早上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行政同工跟师母呢，我们在那边餐厅那个地方有一个摊位，我们摊位上面有很多的资料，带来很重，我希望带回去的时候不需要带回去了，轻一点哈，所以我带可以带空箱子进去。我有带来很多像我们的天训，我们的天训呢比较不一样。我说每一天训的前面的第一页的一定是一个查经的主题文章，所以我们的天训不单单，我们的这个通讯呢不单单只是来介绍事工的。我相信，无论得时不得时啊，很好。无论得时不得时，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有任何的机会，用任何的媒体，首先就要来传福音。所以即使是我们的通讯呢，第一篇一定是我们的主题文章里面一定是一篇福音的信息啊。然后当中呢，里面当然是有介绍我们的一些事工，我们在过去这2月里面所服事的这些事工，然后后面当然会有一些事工的报告。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去看一下。然后我们在上面摊位上面还有很多的 CD， 我们希望也不要带回去了哈。我们每一年差不多要制作跟分发将近5000多片 CD。所以大家说，行政同工为什么是宣教士呢？这都是我们行政同工仅第一个人做，5000多片，一年。像这个呢，我们发行多少份呢？每印出来的每个月要发行6500份，每2个月，然后再加上电子版的，加起来差不多10000份，所以有很大的工作量在那个地方。我们所到任何地方，我们首先呢就是将神所赐给我们的信息，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所传的就是这个。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一个段很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这段圣经，我们早着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段，是在诗篇第19篇。诗篇第十九篇，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0节，好吧？第一节读到第10节，我也把它打在上面。 我找到了，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一起来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安处言语，这夜到那夜安处知识，
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恶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闻起来念第十节，都比金子更羡慕，且比其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的蜜甘甜。我们刚刚读到第四节说，他的什么带？是亮带还是凉带？是重量还是测量？有没有想过？如果测量应该是念什么？量带。如果是重量呢？应该念量带。所以究竟是测量还是量？测量还是重量呢？那我来看看它原文是什么。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那个从小我很喜欢这段圣经啊，所以读了很多很多遍。到后来开始学原文的时候呢，就发现哎，这个地方的翻译啊，这个第19章第四节这个量带或者量带呢，它呢有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它翻译有时候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统用的和合本新标点和合本翻译成它的量带或者量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可是我们看和合本的修订本啊，修订本，哎，对，我特别郑重说明哈，修订本是非常正宗的哈。修订本的主编呢是周连华牧师啊，所以修订本跟现在的一些政治运动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如果以后再有出来什么本，我就不敢保证了哈。可是修订本本身呢是非常正统的。那修订本和合本的修订本呢，翻译成什么呢？他的什么？声浪传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哎，那我就很有兴趣说为什么翻译时候有以前翻成凉带，现在翻成声浪呢？那我就去看一看是不是英文版翻译时候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形呢。发现 NAS 就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是所有的翻译里面呢最按照 literal 翻译，就是一字一字的翻译的 literal 翻译呢是 NAS NAS 把它翻译成什么？
Their lines has gone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utterance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哦，那这跟我们的和本的原版的和本非常接近嘛。它的那这边应该念什么？量带还是量带？ Lines 应该翻成量带还是量带？哦，原来那个字呢，这个字呢叫口棒，口棒呢原来去查字典叫 measuring lines， 是测量的线，测量的线，所以念量带还是量带？哎，量带，量带，测量的线，原来的意思是测量的线。所以我们看到 NAS 把它翻译成呢口棒，口棒呢它念成 their lines has gone out through all the earth， 那所以这个线呢，可是我们还没解释啊，究竟这个什么意思？那我们再看呢，我们常用的 NIV version， 我比如说我们现在中英文对照
NIV version，
NIV version 把它翻译成什么？ Their voice， 它的声音呢，它的声浪，
它的声浪 go out into all the earth and their words to the end of the world。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两个就是有两个翻译，是不是？一个是量带，就是测量的线，通遍天下；另外一个是呢，说他的声荡传遍天下。那看两个哪个比较容易懂呢？好像声浪比较懂，你懂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NIV 这种翻译呢，就把翻译成声浪，好像比较容易懂嘛。声浪传遍天下，言语传到地极，是不容易比较容易懂。哎，可是读圣经有个非常重要的，要看什么？上文下理。解经非常重要，看上文下理。上文下理，上面一句话才讲什么？没有声音可以听的。上面一句话才说无言无语，没有声音可以听。你底下怎么说？他的声浪传遍天下呢？哎，所以声浪虽然看在这句的本身是能够读得通，可是上下文一读呢，好像又读不通。当中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因为差了一个字母。这个字母呢，是它的原文是 kavan 啊 ，kavan 这个字呢是测量的线。可是呢，当传到七十世译本，也就是在第一世纪耶稣基督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呢，把希伯来文翻译到希腊文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译本的翻译者呢，看这个字就觉得不太懂，他就猜想说，哎，是不是啊？当年那个时候在抄的时候，是不是抄漏了一个字母啊？是不是卡旺抄漏了一个字母？结果呢，漏了一个什么字母叫拉美？那这个时候一念起来就变成叫可浪，卡旺是不是可浪呢？他猜，哎，可能是可浪的，可能是当初抄，因为以前没有印刷本嘛，都是靠一笔一笔去抄下来的。那抄的人是不是有可能抄错呢？是有可能啊，是有可能啊。我们现在在圣经教刊学里面也知道说，差不多有0.5%的这个字呢，可能会有少一个点呢、啊，或多一个点呢、啊，或者这个字呢。有些字太像了，字母太接近了啊。比如说 yod 是这样一点，可是你把它拉长一点点呢，就变成 ba， 两个不一样的字母。所以在抄下来的时候呢，的确会有一点，差不多0.5%有一点点出入的。可0.5%这个出入呢，平常跟教义没有什么任何的大的影响。可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容易解释出来的。所以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呢，在七十世译本的时候就把它翻译成声音、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两个翻译呢，右边说他的粮带通遍天下，左边说他的声浪通遍天下。左边的声浪传遍天下呢，是按照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传统流传下来。那究竟原文应该是什么？我们在学原文的教刊学，叫经文教刊学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找难的，两个哪个比较难解释的话，比较可能是抄写的人想这个实在太难解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加了一点或者减少一点，让他比较容易解释。所以难的很可能是原文啊，这是经文教刊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好，那我们去看难的怎么解释呢？
他的声量带冲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
是什么样子的线能够传遍地极？什么样子的线能够来传播知识呢？那实在讲，如果说我们来看在第一世纪，哎，我看一看哈，这个能不能出得来？在第一世纪里面，
在那个时候翻译的时候，他们有这样子的问题。那事实上我们看当初是谁写的？十九篇上面写大卫的诗，交于灵长，写的更早了。
哦，所以说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2000年前他们有这样的问题，在2000年前的1200年还有这样的问题啊。可是我们今天在21世纪，我们却知道所有的信息都是用一种看不到的线来传播的。我好像有带，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有待。
大家看，在我的两个手里面，在我的左手有一个指南针，左手有一个指南针。当我右手摆动的时候，这个指南针会怎么样？会摇动，是吧？很清楚看到在摇动。在我右手与左手当中有任何东西牵连的吗？看不到，是吧？
可是有看不见的线呢，
这叫什么线？
电磁线、磁场线。
事实上，我们今天才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信息都是用这个电磁场的线的板振动来传播的。大家听收音机可以听过什么叫做 AM，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 FM？那我现在马上可以展示给你看什么叫 AM， 什么叫 FM。 什么叫做 AM 哈，就是讲我讲话声音比较大声的时候呢，它电磁波的幅度比较大。我讲话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它幅度比较大，讲话声音比较小的时候，幅度比较小。这叫做调幅。哦，所以我们广播的时候事实上就是用这个电磁线的波动来传播信息的。那调频呢，有没有听过FM， 叫 frequency modulation。 啊，调频呢，就讲话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呢，它振动的比较快，讲话声音比较小的时候呢，就振动的比较慢，啊，叫做调频。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好奇，我怎么会知道？啊，因为我在40多年前在军队里面服役的时候，我做的是通讯官。很奇妙哈，我那个时候的负责就是负责12个电台，所以调频调幅这个是我的老本行。哎，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说，哎，这段圣经究竟是指什么意思呢？哦，原来是这样子，看不到的线，这看不到线的振动波动来传送所有的信息。大家觉得很好奇呢，怎么样传送信息呢？请问大家回家打开你的电视机来，那电视机与电视的发射台当中有没有线连接的？没有啊，你插上那个只是电源线而已，没有直接线连接。可是呢，却有看不到的线，这线的振动来传送电视上面的信息，让你能够看到影像。打电话呢，啊，这个更清楚了。你现在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线？看不到线的，对啊。那事实上呢，是电话的塔台与你的手机当中用看不到的这些线的振动来传送信息。如果在500年前，我说在整个空中有看不到的这些线它的振动来传播信息的话，你一定跟我讲是天方夜谭，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对仪器嘛。当我们又没有用对仪器的时候，我们就听不到这个信息。当我们没有用对仪器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来说，我看不到神呢，神不存在，因为神看不到嘛。那我们要看到神是要用什么样子来看呢？如果你没有用对仪器的话，当然看不到神。神是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哦，所以我们与神沟通的话也有一个仪器，是我们的心灵与诚实，是我们的仪器。我们今天要传播所有的信息也要有这个仪器。这个仪器呢，用什么呢？用无线电波的震动。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看上下文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看通了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而有人以为说这无线电波是要靠大气空中的电波，其实不是的。
无线电波不需要任何的空气，真空里面都可以传播的。无线电波不单单包括了我们所眼睛看不到的这些波，也包括了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波。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无线电波叫做什么呢？就是光，就是光。那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光呢，只是这无线电波很窄的频道当中很窄的一段，比它频率更高一点的呢就叫紫外线，再高一点呢 X 射线，再高一点呢伽马射线，比眼睛能够看到的它频率低一点的呢叫做红外线，红外线再低一点呢叫微波，微波再低一点呢就叫无线电。哦，原来整个是连续的，都是那无线电波的震动，这电磁场的震动的线的震动，能够让我们听到，能够看到，能够来传播信息。无怪乎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指示。听不听得到？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听不听得到？你直接用耳朵听，听不到。可是呢，往底下就看到了，它的梁带是梁带哈，不是亮带，它是线。它的梁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可能会有弟兄姐妹问了，说黄牧师，你讲的太玄了。你们的科学家大卫怎么懂电磁线？这问的很有道理，对不对？是啊，大卫怎么懂电磁线？当然不懂。可是我们来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没有发现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记的。新约在记载到经上所记在旧约，可你回去一看旧约，哎，好像旧约不是在讲这个，哎，有没有这个感觉？就表示在旧约的作者写下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写他所写的预言将来会怎么样应验，他也不懂了。所以我们所有福音派的学者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圣经有双重的作者，大家一定要能够了解。圣经的作者当然是有人记载下来的，当初是有大卫用他的笔，用他的语言，那什么语言呢？希伯来文所记载下来，没有错。可是圣经还有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位作者是谁？圣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圣经都是神口中所呼出来的气。所以圣经作者除了人的作者，当初他写下来，可是多少年以后应验的时候，他不见得懂将来会怎么样应验。可是因为是圣灵的感动让他记载下来，圣灵参透万事。所以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恍然大悟，他的梁带，他的线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啊，各位弟兄姐妹说，啊，黄弟兄啊，你是学科学的，你能看得出来，我们看不出来。我说这个单单这讲只讲这一点哈，还这个证据还不足，对不对？我们再往下看，这一节的下半句怎么讲？大家一起来念，好吧？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接下去说什么呢？神在极间怎么样？为太阳安设帐幕。哎，这个线跟太阳安设帐幕什么关系？同节。为什么这个线跟太阳安设帐幕有任何的关系呢？上帝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又如新郎出洞房，又如晚勇士欢然奔路。所以第五节第六节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讲到叙述的另外一个现象。然后他从天的这一边到天的那边，绕到天的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到他的热气。我们昨天晚上有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事工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我们实际上真正的广播都是从菲律宾跟韩国的济州岛，南韩的济州岛所播放出来的。从菲律宾所播放出来的信号， 是在地球弧度的另外一边。我们从菲律宾播放出来的信息在新疆都可以收得到，可是新疆却是在地球的弧度的另外一边了，直接看不到的，没有直接的连线的，所以地球本身会把这个信号给挡住了。为什么我们在菲律宾所播放出来的信号可以涵挂整个中国，甚至连新疆西藏都可以收得到呢？而且很清楚，越远的反而更远，越清楚。我们短波的这个广播呢，在沿海还听大不清楚，因为沿海的这个杂音太多，越到内陆越清楚。怎么样子能够传播得到？当我们继续读到这段的时候，恍然大悟，原来神用太阳的热气来盖了一个帐幕，这个帐幕叫做电离层。哦，原来这个波呢，我们所播放的这无线电波没有办法直接照射，直接接收到，可是呢，却用了电离层的反射，能够将信息，让我们的信号传到地球的另外一边。这就是那个帐篷，就是那个帐幕。事实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将电台要设在最好的位置呢？事实上是在海上面，海边，在海上面隔了一个海，因为海本身是一个最好的反射面，所以它经由第一个海平面的反射，第二次反射呢是经由电离层的反射，从电离层反射第三次再反射下去的时候，就到了非常远的新疆，到了西藏。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前后看啊，恍然大悟，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原来是用太阳的热气来安设了一个帐幕，这帐幕呢是电离层能够将这粮袋的信息能够传到天的那一边。他从天的这边出来到天的那一边，没有一物隐藏不得到他的热气啊。我们在15年曾经有几个月的时间对这个有非常亲身的体会。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才AM 900的广播呢，当初那时候他给我们的时段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段，就发现呢，他白天我们听 AM 900，尤其是在 San Gabriel Valley 啊，就是这个谷区这边，圣加谷区的这个地方。那我原来他的发射台是在 West Covina， 然后跟这边谷区当中有山的，隔了一个山的，所以我们白天的这边可以听到 AM 900没有问题，一到晚上就听不清楚了。哦，我后来去想一想，然后将它地理位置一看，然后看太阳照射，哎呀，太阳下山了，没有反射面了，所以到晚上就听不清楚了。反而到我们南边的倒听得很清楚，因为从 West Covina 到我们南边的，一直到这个 Orange County 那个地方当中没有山的，然后我们可以听到，如果直射波可以听得到，可是呢，如果要在谷底的话，就要靠这个反射波我们才可以听到。原来神用太阳来安设了一个帐幕来传播这样子的信息啊！我们非常感谢神，因为我们是用这样子的粮袋来传播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传播的是什么样子的信息呢？他的粮袋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们所传播的地息信息是什么呢？接下去就看到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到第十节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快活的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且羡慕，比极多的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
且比蜂房下滴的蜜更甘甜。这边讲到律法，讲到法度，讲到训词，讲到命令，讲到道理，讲到典章，
都是指什么？神的话，是不是？所以总括讲说，耶和华的律法并不是单单指摩西律法而已，摩西的律法只是当中的一部分。在摩西的律法还没有颁布以前，是不是有神的话，有耶和华的话，已经有耶和华的话语。在伊甸园当中，一条诫命，那时候已经是耶和华的律法。一直到摩西的律法颁布，他们把记载下来，当然呢，这犹太人知道说，哦，我们要来遵行这些律法，可是这写在石板上面。所以这边所讲到是全备的，全面的，从律法到法度，到典章，到命令，到道理，这些都是指神的话。耶和华的律法能够让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能够使愚蒙人有智慧。我想这段我们就跳过去吧。有兴趣，我们等一下吃饭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人说，神使起了东风，一夜之间红海的水都干了。长久时间里面那些自由派的学者说这些你们都是神话。结果我真的是在去年在 Tampa Bay 就看到这样的情形。一夜东风起了，整个 Tampa Bay 水部全部吹干，人在 Tampa Bay 里面行走。所以不是神话啊，是神的话啊，很不一样。我们所手里拿的这本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他的律法，是他的法度，是他的训词，是他的命令，是他的典章。这些都能够让我们知道说天地是如何的创造，律法能够创造人，让我能够有神的形象。耶和华的律法教导我们，让我能够有智慧的意识。耶和华的训词能够制定我们的道德，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要如何来相处。所以原来神的律法不单单只是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神的律法包括了整个的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然后创造人，人在所有的生物以上有神的形象所造。所以人呢，人与人之间不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就可以解释得了的。人与人不是谁是强者谁就可以生存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有更高一层的道德律。怎么能够有道德律呢？怎么能够有舍己为人的爱呢？这不是会危害我们自己生存的吗？哦，原来是因为神将他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有更高一层的道德律。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如何舍己为人的来相爱。所以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什么是叫做永恒？人会去问这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今天活了为什么？这是我们讲布道会的内容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以后再讲。那是平常讲四讲到五讲的，整个我们从物理讲到化学，讲到生物，然后讲到人与人之间的道理，然后最后讲到道成肉身，我们这样整套来讲。
可是这些道理的确很好，这些律法，耶和华的律法是我们每一天生活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也知道。可是使徒保罗都甚至讲这话，他说因为我想要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做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早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律法是写在哪里？石板上面。非常重要，在新约圣经与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将旧约与新约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31到33节。耶利米书31到33节里面说，在那些日子，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那以西结书11章19到20节也说，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他们就顺从我的律例，能够谨守我的典章。哦，原来新约最早的预言从哪里来的？是在旧约里面来。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记载了将来要给他们一个新约。所以当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早上守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拿着这个喝，这是我立什么新约的血。原来耶稣基督立这新约是实践了哪里记载的新约？旧约里已经记载的新约。旧约里记载的新约就是将来有一天这写在石板上面的这个律例，这个律法有一天要写到我们的心版里面。怎么样应验呢？到希伯来书第8章，直接引用啊，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那将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太家另立新约。第10节说，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律例怎样放在他们里面，然后写在他们，
写在哪里？
写在他们的心上。耶稣基督应验的新约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应验的新约就是将耶和华所有的他的话，耶和华的律法，将来有一天他要借个很特别的方法能够写到我们的心里面。这很特别的方法就是道成肉身。
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谁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太初有道，这永恒的道，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大家看到已经以为是在外在的，是写在石板上面的，可是却将来有一天，在圣经里面的预言，在旧约里面预言，是将来有一天要另立新约，这道却要能够进入到我们里面，这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子，要怎么样？住在哪里？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到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怕，我去，可是我要差来差遣有一位要与你们同在，这位是谁？保惠师圣灵。所以新约的14章16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保惠师，他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到了16章第8节，他来了，要自己叫人为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人怎么能够自己责备自己？如果这个约是写在外面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自己责备自己。人怎么会自己责备自己？因为这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承受了这新约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罪，我认罪悔改，就在那一刻的时候，谁进入我们心里面？
圣灵。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时候那耶和华的律法就写在哪里了？
写在我们心版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所来分享的诗篇19章，看到说
神用世世代代用这样的工具所要传扬的是什么呢？就是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70多年，包括我们中文事工部69年来，我们所传播的就是一个信息，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是救主。
神爱世人， 我来观察整个世界，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确是有这位创造者。可是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这位创造的神呢？我们只有唯一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信靠主耶稣基督，这耶和华的律法能够写到我们的心版里面。在过去的70多年时间里面，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两代的知识来传播耶和华的律法，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今天就住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很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机会，能够与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所分享，不单是一个事工，我们所分享的是这个生命，这又真又活的生命，这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让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天父，谢主，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到，真是长阔高深，这奥秘真是不可测度。在3000多年前诗人大卫所写下来的诗篇，我们今天居然能够了解，原来你在这看不见的空中都有那看不到的线，这些线来传播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谢主带领我们在过去70来年的时间里面，让我传播的就是这一个信息，神爱世人，耶稣基督是救主。求主继续引导远东广播良友电台的事工，让我们将这个使命传播到地极，能够在各地众教会众弟兄姐妹都能够与我们一起来承受这样子的使命，将这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样子的信息传到地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谢谢大家。